若诸烦恼于一切处正生起时，缠缚其心，今心变坏，即生重苦，故名为坏苦。所以呢，坏苦本身是乐受，乐受的自性是乐，不是苦。但是因为它的法性无常，若变若异，增上所生重苦。烦恼正升起的时候，它会缠缚人心呐、啊，令我们的心怎么样？变坏而生苦，变坏而生苦。是世尊言：入变坏心，执母一手，乃至广说。这是《阿含经》里面的话了。所以，当我们的心呢、啊，那个心就是期待。当我们原来的期待，当我们曾经沧海，而今天难为水，一切曾经沧海的乐受因缘破坏的时候，就叫入变坏心。啊，不是你的心呢、啊。真的会 broken， 我们叫我们的 heart broken， 心是不会破成一块一块的，不会了。那只是一种形容词哈、哦。那么执母一手，什么叫母一手？母一手就是亲爱的 anatta 的意思。那有人爱男的，有人爱女的嘛，有人爱小的，有人爱老的嘛，爱的因缘不一样，叫执母一手。母一手就是 anatta， 亲爱的。凡是你亲爱的人事物，通通叫做母一。为什么？母意的意思，其实原本的原意是指娘胎啦，我们那个子宫里面，我们的那种安稳，那种完全躺在那里，然后妈妈就会吃养你，对不对？这样子的乐，这样子的安稳。所以，当我们今天不肯离开母意啊，不肯离开这个安稳处，我们就会有受苦的因缘啊。这是在《阿含经》里面，各位可以去广读啊、哦。那么又如说言，住贪欲缠，领受贪欲缠缘所生身心的忧苦。所以这个苦啊，有身苦，有心苦。身苦有两种，就是苦乐；心苦也有两种，就叫做忧喜。所以各位不妨在身心忧苦旁边呢，写苦乐忧喜，加上一个舍，这就是五苦。所以我们有讲三苦啊，苦三苦就是苦苦、坏苦跟行苦。讲无苦就是苦乐忧喜舍，苦乐是身苦，忧喜是心苦，啊，舍是前面俱非，啊，前面俱非。所以，当我们今天入变坏心，执母一手，执持不舍的时候呢，变坏生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住在贪欲缠缚里面，领受贪欲缠因缘所生我们的苦乐忧喜舍的五种受，五种受，啊，串起来白话解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于是呢，我们贪嗔痴慢疑所有这些六种根本烦恼，以及根本烦恼所生的随烦恼，总共白法说有26个烦恼心所，会同时或者是次第升起啊，会同时或次第升起。而这边呢，就讲我们六个根本烦恼：住嗔恚、昏沉、睡眠、调举、误作，这个就是五盖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前面还加上贪欲，所以各位要加上前面的贪欲，贪欲、嗔恚、昏沉睡眠是一个，调举误作是一个，是不是五盖？有没有看到？这五盖，然后五盖呢加上疑啊、哦，还有疑，就贪嗔昏睡调回以及疑，这五盖，这五盖啊就会缠缚我们的心。为什么这边举五盖？因为五盖障碍圣道，障碍圣道的止观。当你五盖很出众，你根本没有办法修学止观，没有办法修学止观，你根本没有办法修四念处成就圣道。所以五盖是要入圣道第一个要去降服的烦恼障啊、哦，烦恼障。所以这边叫做缠，缠的意思就是好像你今天如果你是一艘船，你那一艘船系在岸边的缆绳如果没有套起来，你纵使在那边呢、啊，莫打个亏的，或者你的桨啊一直在那边滑呀滑呀，请问能不能离岸？就不能离岸，所以五盖就障碍你离岸，你根本不能从彼岸此岸离开，所以它称为叫缠。为什么？把你缠在烦恼的此岸，不能让你到涅槃的彼岸去。好，所以我觉得哦，佛法用这个缠这个字，实在是他有时候用结，有的时候用死。结是告诉你打结套没亏，撸套撸越乱心越乱，所以结是指烦恼在心中打结理不清，对不对？茧还乱，就是那种混乱。那死就是那种驱策力，死换你去做这个，死换你去做这个， 哎呀，那个女孩子这么漂亮，你为什么不去追呢？那订单就在那里，现在已经快要攻上8000点了，你再不去买，你就落伍了，你就有种死，死跟死同音的。当你心中有个驱策力，令你要去做那个非做不可的时候呢，那你心中会有多苦？我们很多人在这种相的时候出现是不知道的。还有，你已经知道这个世间是很苦了，你真的想求出离，真的以涅槃为上手，今天愿意来修身念处，可是你就静不下来，为什么？五盖太粗重，所以五盖啊把你缠住。我们称这种人业障，对不对？因为你的烦恼习气太重，无始无明的惑障太重，暴障又很粗重，这三障这么粗重，你怎么修圣？你怎么修学圣道？啊，所以这些呀、啊。粗的缠缚啊，令我们的身心呢、啊、生有苦啊，由此自教第一自教。那这种殊胜的教诲，只有佛能说，对不对？于是用第一来称呼他，是诸烦恼中苦亦可得。一直告诉你，你从自己的烦恼以及众生的烦恼相中，你可以去得到以上啊，弥勒菩萨所教导我们，以及佛在阿含经当中所教导的苦意。那么这苦意呢，当然是指苦苦的道理啦，啊，是苦苦的道理。那同样的道理，坏意可得，啊，坏意可得。告诉你，你可以明白什么叫苦苦，什么叫坏苦。故说啊，烦恼为坏苦性，啊，故说烦恼是坏苦性。所以烦恼本身，它只是障碍。可是如果你迟迟不能解决的话，烦恼就会不但造成障碍，它还会让我们习惯烦恼。那我们不求出离的心呢，毕竟会招来很大很大、非常大的、非常你自己承受不起的苦。于是呢，如是名为建立坏苦性。为什么？点出一件事情：众生呢，不以烦恼为苦，不以烦恼为苦。有烦恼，很多众生都觉得，本来嘛，做事哪会没有烦恼？对，做事是会有烦恼。可是你不能忍受烦恼，不去降服，不去处理，不去观它的缘起。如果你不去处理，不去观它的缘起，烦恼是不会自动消除的。烦恼的出现是要我们见缘起的机会。如果你在烦恼相上不愿意发心用心去关照缘起的实相，你不可能得到菩提。你在烦恼的业上面不能够见道，你就根本不能处理。这是白云长老最有名的话，修行一定要在业上见道。当你因为烦恼的逼迫，逼你不得不要去做什么事，或者现在无理无中，不晓得怎么样解开你的结死的时候，或者你要修学圣道，也懂道理，也知道方法了，可是怎么修都修不来的时候，你当知道这些通通都是烦恼。为什么？你平常的习气根本没有改，遇到境界又泡汤了。你的心一直不断的反复泡汤，你今天学佛怎么会有力量？所以那天我看到陈老居士的信，他里面呢、啊、写了一段结语，结语结得非常好。他说啊，听经再多，每天功课做得再怎么勤快，如果平常生活的习气死性不改，用我的话两个字：细后。真的、啊。只有拿自己的头去撞墙而已。修行不是一堆的道理，不是一堆的知识，不是一堆的法门的抉择，这倒也不是立刻重要的事情。维系不可知的烦恼因缘相，就是我们对于烦恼的不知不觉，堪能性太强，我们忍受烦恼的力量太强，心又太粗，看不到这些问题。所以呢，苦苦还容易察觉，坏苦不容易。所以会来今天坐在这个法堂，每堂课都来的同学，我知道各位心中一定有苦，没有苦在这边坐不下来。那个苦可能是粗的，可能是细的，可能是看到字体的苦，可能看到眷属的苦，可能看到广义众生的苦。如果你看不到这些苦意，你们不会在这边坐得下来。我又不长得特别漂亮，对不对？我声音又不是特别好听，对不对？以前小时候就要听丁中演那些讲武侠小说， 对不对？后来爱上了寇继准的声音，对不对？啊，后来就听广播啦，反正是各种偶像的声音，就发现见到人原来是这个样子，哈哈哈。若行苦性，遍行一切无取运中，以要言之出苦苦性。这边有个字，我要查一下。出苦苦性怎么样呢？那个字是什么东西啊？出苦苦性，除烦恼色，对，那个字要改掉。新文风版那个危险的险呢、啊？危险的险改成除，除开的除。除苦苦性，除烦恼色，这是双重否定。除开苦苦性，苦苦性本身就是苦，它不会先生烦恼再变苦。所以他说啊，除苦苦性，除烦恼所，除烦恼所摄，而变坏苦性，除乐受所摄，啊，即依所依住，也就是说，苦苦性跟坏苦性都要依于什么？都要依于五蕴，啊，都要依于五蕴，啊，即依所依处变坏苦性，诸于不苦不乐受，具行若彼所生，若生彼缘，若生住气，所有诸蕴名为行苦性。以上这段文就在建立行苦性。好，我再重看这段文，935页倒数第二行新文风版这一段文，他就讲到了：若行苦性呢，遍行一切无取运中，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有五蕴，行苦必在其中。不论苦受生的时候，或者是乐受生的时候，苦受那个行苦啊，行苦的性。都遍行一切无取运中，也意思说五蕴只要照做四取的习气，就是欲取、见取、借进取跟我与取，我们后文会看到啊、哦，各位不用急。当我们的五蕴在照做爱取有的那个时候，那么行苦就在里面，行苦就在里面。那么苦苦性是烦恼所摄，坏苦性是乐受所摄，而共同都依一个所依处。那么这所依处呢，会逐渐生住异灭，所以它终究法性是变坏的，所以它有变坏的苦性。那么除开苦苦性跟坏苦性之外，另外有一个什么不苦不乐受的具行受啊，不苦不乐的具行受，就是跟着你五蕴的存在，当你五蕴不生苦苦。不生坏苦的时候，那个不苦不乐的巨型兽，若彼所生，若生彼缘，若生住气，所有诸蕴名行苦性。我们看韩老旁边的解释，他说呢，若彼所生，若生彼缘等这些字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若诸蕴从烦恼生，名彼所生，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期的五蕴是先业的烦恼造业所受的苦报，所以请在烦恼生生的旁边，那个烦恼旁边就写祸，就是先一期就过去的祸，然后在那个祸当中造业，而那个业因招感的果报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五蕴，然后这些五蕴，所以呢名为彼所生。今天我们会有或业苦招感这些的果报，这叫做彼所生的行苦性。这个行苦性叫做彼所生的行苦性，就是先业所感或业苦，过去世的或业苦感招来这一期的五蕴色身，彼所生的行苦性。好，第二个，蕴为所依，能生烦恼，名生彼缘。今天我们有了业因所感的这一期果报，我们还不知出离，我们还依着这一期的五蕴造作什么？造作现在一直不断的相续而生的业，而这个业又一直不断的招感当来世，不要讲来生了，我们下一期的五蕴就是我们现在业所招感来的，对不对？我们现在一直不断的造作，生命就这样子不断的相续，而相续来的通通都是行苦性。这个叫什么？这叫做生彼缘。只要我们有过去生招感来的业报果生，那这个果生，这个果就一直不断的造业，又会招感相续的无蕴。这叫做生彼缘的辛苦性。 这就是轮回嘛。然后呢，什么叫做若生住气呢？他说啊，住有情生，即尽受住，要以住运为所受用。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是三界、六趣、四生一切的有情，不管你是什么形象，在你过去生尽行受这一期的果报没有报尽之前，我们都要依于这个五蕴有种种感受啊。所以呢，这个儒家道家都会说啊，吾有大苦，怎么样，吾患有身，就是因为我有这个五蕴的色身。咱们儒家道家就已经知道这个五蕴呢、啊、是生一切苦的什么助气。我们这样，这个本身这个容器啊，本身不是苦，可是它会装苦，它会生苦，是苦的，一直不断的相续住处，就是它真的要命，就是这样。所以它是过去生彼所，过去的业感彼所生，是这一期生彼种种苦的缘，又会什么生苦之后呢，进行的时候又住在这个五蕴身上，产生种种的折磨跟逼恼，对不对？五蕴为什么折磨人？五蕴会让我们的生理不平等。今天你为什么会有肿瘤？老实讲，我们看到很多肿瘤生的人，他也不是不会养生啊。像那个什么陈定来，不就是这么会养生的一个人吗？可是问题，他处女座的孤摸的个性，又以院长之尊屈居回去回锅选，又没选上。然后呢，所有的一切官家所配备的东西，他本来在他还没有入政治圈的时候，他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董事长啊。他今天辞掉他可以月入百万的薪水的工作，然后他去做这份工作，最后呢服务了大半年一无所有，变卖家产，对不对？通通投到政治，到了最后还要去贷款买一栋宜兰的房子，贷款还没有还清，肿瘤现前，对不对？养病不到一年就往生了。往生的遗愿就是希望能够撒在宜兰的外海，问题是我们的法令不准，然后呢法令说你去树葬，他家人又是不准，然后呢又把他塞进他们捉亡的那个小洞里面去。我就同理陈定南，因为他是学佛的，如果我的遗骨被这样子又送进那个小洞里面，哦，我那种声闻阿罗汉的个性想要回归四大大自然的那种心愿没办法解放呢，你知道吗？如果你还执着这件事情的话，你无法解脱呢，你无法解脱呢。你说生命的流转有多少自在，有多少自在可得，这些事情啊、哦，这就是生住气。那么有彼诸运其性无常，我们都知道前面为什么会无常，为什么会有苦，其实因为无常的缘故。那么为什么无常？生灭相应，只是你取到生那一段，你生那一段就觉得哎呀不错，对不对？灭那段就生苦，对不对？当为缘生的时候你会生苦，灭的时候你会生乐，颠倒嘛，不外乎就是生灭相应。还要请把这八个字一定要背起来，为什么诸受是苦啊？为什么有漏是苦？其实受本身不应当是有苦有乐的分别相，只是因为法性本来就什么其性无常，生灭相应，有一切取三受出众之所随足，不安稳色，不脱苦苦即以坏苦，不自在转，有行苦故说明为苦。哎呀，这几个字背，各位一定要背，字字经典的要命。我们下个礼拜跟下下礼拜有两周会来总结四念住的法要、哦、我们就把我们所学过的文抉择几个口诀死也把它背下来，念念关在眼前，不出三个月其性无常，生灭相应，一切都是因为你取哪一段而已嘛，对不对？你取什么 取哪一段就会生种种色。所以他说三受初种，初种就是烦恼的种子，就会在阿赖耶识当中随时待命，对不对？所以不安稳所摄，就你不安稳就是不决定哦，不决定因缘会引发哪个种子现行哦，就不安稳所摄。然后永远你都把握不住下一个刹那的心会生什么受，可是怎么样说都不脱什么苦苦受，对不对？坏苦受，你对这些因缘所生的苦苦跟坏苦根本不自在转，对不对？你转生转灭根本不得自在，由这种行苦性说明为苦，这才是真正的大苦。什么是苦？不自在。既然不自在，当观无我嘛。所以无我不是没有我，无我就是没有这种自在性。你就还给他一个生灭相应，发耳如是。你说哎呀廖老师啊，你说也比较简单啊，你敢做会到？我说我做不到，做不到咱到底爱修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些懂了这个道理之后啊，默学一直有一种感觉，考试要来了，我的考试要来了，我的考试一直不断在现前在那边招手，嘿，来哦来哦。这个在三楼藏传的六道轮回十二因缘相啊，各位有机会待会去看还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你看哈，我各位你们看不到细节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这个是一个总相是什么啊？我知道了，藏传的唐卡，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眼睛？有没有看到这个血盆大口？有没有在看这个四个爪？有没有看到那个像火一样的尾巴？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我们出不了这个，我们出不了这个六道的轮回，这就是一个什么无常寿。这个生物它的名字叫做无常。可是无常不要以为让我们轮回而已哦，无常能够让我们成佛，只要你悟，你不悟无常就轮回，悟无常就成圣道，差价贼就是这样。所以这边就定义四取，你看呢，这边就有欲取，有没有？见取、戒禁取、我与取，名为一切取啊，名为一切取啊，请把这四取记下来啊，四取记下来啊，详细呢就请看这个词典的解释，你们可以去找。那我大概简单讲，我与取是根本，我与取就是我们今天阿赖耶识当中长时间串习下来无始无明的习气，三界的种子都是细论分别所生，这种啊都是因为用名言分别取向生心，留在阿赖耶识当中的痕迹啊，这些痕迹会让我们怎么样长出两种习气，一种习气生见，一种习气生戒禁取见，对不对？见就是我知道，我明白，我懂，我了解，所有这些东西都叫见取。哎呦 ，combo， 听课不是要懂吗？听课不是我一直讲你们要了解我的明白吗？这就是见取哦，意思是你执实，你没有气证，你没有见缘起，你没有气证离缘法性。当你没有见缘起，你没有气证离缘法性，你听谁的言语，你读什么书，你以为懂什么？楞严经说，知上立知是无明本。就这件事儿。好，那么呢，又即彼爱，一名希求，一名心欲，一名喜乐，这不同的名称了哈。即此希求由三门转啊，各位标一下。第一个，所谓希求后有；第二个，希求境界。如果希求后有，就称为叫做后有爱；而希求境界又分作两种，富有两种。好，底下标二。于已得的境界有喜着具行爱啊，有喜着具行爱。再来，若于未得的境界标三， 这第三种爱啦。那么若于没有还没有得到的境界呢，你就有希求和合的具行爱。当知啊，始终于已得的境界喜着具行爱，我们在前文当中呢名为喜贪具行爱，这就是名词解释哈，不用太多解释了。简单的讲，这个对于已得的境界产生贪染着，这个就叫做喜贪具行爱。那么对于你没有得的境界，你起了什么希求和合的具行的爱的心，那么这种爱啊就叫做比比喜乐爱啊，比比喜乐爱。好，于是呢这边就有什么后有爱、喜贪具行爱跟比比喜乐爱这三种。后有爱是自体爱，对不对？后面的两种喜贪具行爱跟比比喜乐爱都是境界爱，其实讲明白就是我们对于正一恶报的染着，我们正一恶报染着。于是就有人问了，你们念佛不是也染着吗？染着阿弥陀佛国土的正一恶报的庄严境界吗？我说你如果心真的要染着什么东西的话，你为什么不染着阿弥陀佛的世界，对不对？如果你能够完全做到无所依无所缘无所取，对不对？也没有世间相可以舍，那你是高级的，你是上上等人，我们绝对赞叹。可是照刚才天台所说的说法，心的自信是无自信，对不对？心是缘起的道理所现的相，对不对？是原生的如幻假有的相。那既然如是，那么心怎么断？心本来就没有断嘛。问题就怎么样善用其心，怎么样安住其心，怎么样降服心所生的烦恼相而已。所以金刚般若波罗蜜、唯识观、四念处都没有叫我们断什么啊，都没有叫我们断什么、啊、完全没有叫我们断掉什么东西啊，都只叫我们做四个字，善用其心。用什么东西善用其心？用正见。什么正见？三法印，或者叫四法印，四圣地的真理。怎么样去证这四圣地的道理？用四念处嘛，就这么简单嘛。而四念处只是要得到五蕴，因为有四取的关系，于是呢会在我与取的熏习底下，又在见取接近取的缘底下，会生种种的欲贪，这个要命，这个欲取是要命的。我们今天修行断了半天，就是要断这个欲取，对不对？我们亲近后面的三取，就是要断第一个欲取。欲贪是我们今天不能够成就圣道，轮回非常非常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欲，心中有欲，而这个欲又不是善法欲，偏偏就是轮回的欲，好，轮回相应的欲。好，最后讲灭谛跟道谛。灭，我们跳过中间的批寻记不读了哈。灭有两种，一烦恼灭，二所依灭。那所依就是所谓的五蕴因缘相灭。那么烦恼灭很简单，当你三毒烦恼不再现行的时候呢，你就成就什么四果阿罗汉。为什么？你五下分结在三果断，五上分结在四果断清净，这个就叫做烦恼灭。烦恼灭旁边请写有余一，这就是有余一涅槃。那么我们上礼拜大概简单讲过所依灭，所依灭呢名为无余一涅槃。那么多半的人解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果报五蕴灭了不再来了，不受后有了，这个叫做所依灭，这叫无余一涅槃。过去上礼拜我就解释了什么叫做所依灭，所依就是五蕴，五蕴就是因缘所生法。当你能够证到缘起性空，真实能够体现这个真理的时候，叫做所依灭。而所依灭再讲浅白一点是什么东西？把众生自他的差别相那个隔别拿掉了，已经再没有自他的差别。所以当你把自他的差别拿掉了以后呢，你就没有我解脱，众生还没有解脱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对大乘的诠释来讲，就一定是什么众生度尽同入涅槃，只有这件事儿，没有一个众生例外的。如果你还有见到有众生没有成佛，如果你还有见到有众生没有断尽烦恼，那么表示你今天没有无余一啊，你今天还没有无余一啊， 一个要断我执的人，怎么会有一个我这一期的五蕴灭了以后证入一个所谓无余涅槃呢？无余涅槃到底要怎么解释呢？我们今天还没有讲到第五十卷，讲到第五十卷的时候就很清楚讲到这件事情。因为既然阿含道止观就是要我们断我我所，我我所就是要把我跟众生自跟他之间的隔别通通拿掉，对不对？拿掉之后法界没有姑息的，既然没有姑息的，怎么会有我解脱众生不解脱的问题？于是大乘就说了，真正解脱的实相就是众生度尽方正菩提，不是吗？大乘的菩提就是这样子的实相。啊，你说啊，他好可怜啊，你要学嘛，你把菩萨力学完你就懂了嘛。本来就是透过什么，透过学戒定慧，对不对？定要怎么修学？定就是我们今天八正道的正定，不是普通的定，不是外道的定，要与正见作一啊，离欲会害，对不对？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对不对？然后呢生出正念，然后才发出正定的涅槃，是这样子的。那么慧，那么慧一定要做到无相跟无作。无相是什么？无相你没有办法继续在山边树林那个地方继续修，你一定要回到人间来，对不对？然后呢在人事物当中脱尽练心呢，清净什么？清净你三业的习气。你今天如果真的有这么高明的智慧，你应该入到众生的苦因缘当中，不受牵缠才对。这叫做无相，再也没有你的修行相，再也没有你的法爱相。不是你今天在什么因缘底下你心才是清净的，你心应当是若且常在定，恒常时一切时一切处应当如在定中一样才对啊。如果你真的有涅槃的觉受，住在正定当中，你应当是这样子的感受嘛，不是吗？你应当觉得众生是佛嘛，对不对？而自己好好当菩萨嘛，照料所有一切的因缘嘛，对不对？你能够服千万人之物，你就服千万人之劳。你的心量有多大，你的道场就有多大。所以文摩觉居士文殊菩萨问他，你打哪来？文殊菩萨就说，我从道场来。文殊菩萨就问他，道场是什么？他说，直心是道场。意思是什么？不是我有一颗心是直的，是我一直都是这样子在做的，我行不二之道，我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维摩诘居士修的是一行三昧，他三业不改本心，法尔如是，法尔如是啊。以后广义谈到的时候再谈。道有两种，有学道无学道。四三门果当中前面的初果、恶果、三果，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这统统叫有学道。那无学道呢，唯有什么？唯有四果阿罗汉，对不对？前面的四相三果啊，初果相、初果、恶果相、恶果、三果相、三果，还有四果相，这叫做四相三果，通通都叫做有学道。唯有四果阿罗汉是无学道。由此呢，如是当知名为出世道尽惑所缘。我们说的完毕了。好，这段文算是消文完了，消文完了。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再跟各位来总结啊，总结，然后再说明卷32、卷33、卷34这三卷在以后实修十念处应当要怎么用啊，应当怎么用。当以后我们有一个可以加行的道场，我们可以来真正实修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再来谈这个事儿。好，那今天呢讲四圣谛结语的部分就算是告一个段落。那么我们下礼拜还有两周的时间做总结，四念处的会学哈，会学。那么修会的部分呢，就等待我们而后有因缘大家来道场实修。那么你把那一箱，那后面那一箱，请把那个本子发下给各位。我们剩下有20分钟的时间，是不够。我们来引言啊，来跟各位来讲一下墨学最年轻的时候，依着临风中论里面所抉择的宝王三昧， 宝王三昧就是念佛三昧啊，宝王三昧我们又叫做念佛三昧。各位不晓得有没有读过藕益大师所抉择的宝王三昧啊？但是我今天发给各位的不是临风中论里面的宝王三昧的文，是净空老和尚他所流通的无量寿经的这个汇集本啊，那个汇集的大德下莲居老居士他晚年最后一个作品啊，他晚年最后一个作品，他依据临风中论啊里面的宝王三昧的这个法义，也结合华严经，也结合无量寿经，然后呢编写了这一本宝王三昧忏。我相信许多人大概不曾读过的，我们借今天阿弥陀佛圣诞的日子了，我们一起来读有些重点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好，请看第一页啊，待会各位打开来，我不逐字详细的讲哈，以后因为我现在其实在讲生念住，我只是要借着这个宝王三昧的内容让各位来知道念佛三昧何以默学认为它也就是生念住，我只是要举文来证明它本身就是生念住。那么各位来看，宝王三昧忏一名长寿忏，各位知道吗？啊，我其实蛮建议各位啊用长寿这个名称，因为阿弥陀佛本来就是无量寿无量光，所以藏传有修长寿法，其实修长寿法的本尊就是阿弥陀佛，他们叫做长寿佛，其实是同一个本尊的啊，同一个本尊的。你念，可是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求长寿干什么？我们为什么求长寿干什么？为了要成就圣道，为了要成就佛道，为了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求长寿绝对是必要的。而求长寿这件事情不只是为自己修，也为什么？也为自己的上师修，也可以为自己的父母修，也可以为自己所关心任何一个亲朋好友修，对不对？你可以把心量扩大，为全法界一切众生，有情无情，同源种子啊，这样子来修都是。那么忏只是止观的出门，在法华三昧忏当中呢，他讲无法忏悔是出门，从忏悔下去是什么？劝请如来，然后呢随喜功德，然后呢回向，然后呢发愿，这是无法啊，这是法华三昧的无法，我讲过很多次的。那么各位只要一看到这个忏，其实这个就是藏传的所谓的法，就是他们的传承啦 啊如果按照大宝福藏的话呢，这就是福藏里面的法本，一个法。照理说在藏传的规定他们是要灌顶的，那我们今天不用灌顶就可以领到这个法本在那边学，问题是妄知不了义，只是这样而已。我们稍微看一下，修忏须知，欲礼忏者须知方便，选择净处，建立道场，尤其是建立道场。各位呢往后翻，请翻到第十四页，请翻到第十四页，你看看本文当中夏老居士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建立道场。他取维摩诘经道场品，他说啊，在维摩诘经当中的菩萨品里面呢，一开头就是执心是道场，有没有？你要把心怎么样平等正直，执心而住，一直保持这样子平等正直，无需假故。为什么？你要说如实，行如实，念如实。所以念佛三昧就是念如实，还他个执心本来的道场，无需假故。先要建立道场是这样子的，那后面当然一大堆了、哦、各位自己去读。好，我们翻回到第一页来，欲礼忏者须知方便，方便旁边是什么？阿含经的正方便就是指什么？就是正精进的意思。精进什么？精进思念住，精进止观二道，对不对？精进修学一切的善品，对不对？这叫做 须知方便，你一定要去学习什么？你一定要学习止观的方法，然后精进加行，然后选择一个净处，就是五蕴不溃闹的地方。什么叫净处？旁边写五盖不生的地方。你要把你五盖调伏了啊，选择一个因缘具足，五盖不出众的时候，然后建立道场。道场不是物质的空间，是这一念执心是道场。怎么样能够执心是道场？无虚假故，承认现在存在的一切，对不对？你在 coffee shop 就知道它是 coffee shop， 你今天是在工厂，你今天在公司，你今天在马路上，你就如实只有就这样安住，做那个场合你身心应当有的安住的相，就叫做建立道场。学习在一切时一切处无虚假，如实观照，如实而住，这个叫做建立道场。你看拜山要这样子入手啊，拜山是要这样子入手的，开玩笑啊。然后呢，先起沐浴斋戒，沐浴斋戒向上当然是要洗澡换新的衣服，可是呢，这沐浴是什么？沐浴六根啊，把你六根洗干净。斋戒是要以戒来摄心啊，你六根对于外面的取境的习气有没有清净？你有没有如戒而住？然后呢，着心净衣。什么叫心净衣？当然向上是换一个新的衣服了，才进忏堂去拜忏。着心净衣，在智大师法华文句里面的意思是忍辱，因为因缘没有那么随顺的，因缘没有那么随顺的。所以，当你有心要修止观，当你有心要成就圣道的时候，你要着什么？着忍辱衣啊，你要着忍辱衣啊。入心者，如果没有心把戏，挽救令解。什么意思？你要珍惜你今天现有的一切因缘。你纵使没有官房可以闭关，卧房就是官房，对不对？卧房就是官房，乃至于你家根本也不允许你这样子做，那么你随处是道场，这叫什么？挽救令解。只要观这一个法界，这一个处所是清净的，这就是修密非常重要的。修密当中有四密相应，中间有一个处所，你要观处所是佛国土，你要观你现在所在的处所就是佛国土。当下这个处所是清净的，没有不洁之物，没有不洁之人。但不购物，补占无妨。为什么？贴贴补补。你纵使没有佛像，像这尊佛像这么清净，我告诉各位，你拿个杯子在那里，我观他是佛，他就是佛，这叫什么？补占无妨。什么东西拈来便是，我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乃至于通通无所有，我观什么就有什么。不战无妨，不要干枯萎了。今天真正被修学圣道的人，哪有那么蹊跷那么多的东西？大乘禅法里面的殊胜，对不对？乃至于藏传里面那些真正苦行的瑜伽行者，在山洞里面哪有那么不知坛城那么样的东西？随处就把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糌粑，对不对？随处就把抓拿捏，造种种像。省到坛城布置，哦，一切 OK 了，修法开始。于是呢，就怎么样？道场结界，对吧？结界就立一个范围，立一个范围，不是叫人家不要进来，而是你自己不要出去。取一个所缘境，取一个所缘境，现前观境，你自己的心不离开所缘，这叫做结界。道场就是心嘛，你的心不要离开你的做结界之的范围。你就在这个范围当中活动，不离开，不是说我结界了你不能进来，对不对？男宾止步，女宾止步啊，你干脆请韦陀贤人通通止步，对不对？你结界呢，挡得住谁？挡不住谁。最重要是挡住你这一念心，不要散乱，不要忘失所缘。严禁昏心，昏心就是散乱的意思，不要再去打昏沉打散乱。 还旦时五星稀释烟酒者，切勿参加。意思就是说，如果戒不清净，三业不清净的，请不要在一起。啊，请不要在一起，否则呢，仗道起业，自他不利，同修禁旅，必须自笃行存，遵守规律，恶习不断，道心可知，贪多强妖，一生积厌，所以绝对不能够逼人家不乐之捐，或者是人家根本因缘不成的时候，逼他一定要来护法。你只是增加你道场的混乱而已，一生积厌。为众法故，宁缺勿滥，这四个字非常重要，宁缺勿滥。因为所有不充分的都靠观想成就，都靠观想成就。对于礼忏的要旨，务须亲近知事，善知事一定要请教，欲为研讨，记住哦，在你要修法以前，一定要把你所修的法的道理一定都要怎么样，照常来讲灌顶，灌顶就是一定要头脑要贯通啊。第一个，你要被许可修这个法；第二个，你一定要对里面的文思修的道理一定要通通明白，阅理通顺，避免参错，每见礼诵凌乱而谬相成，既不如法，何能感应？故知预习所观极为重要，万不可少。道场设备，就算是你怎么样庄严，香花灯水照料周详，力所能办，不得间隙，尽你所能，尽你所能。记住，你们看到夏老也是修密理，所以还告诉我们，你今天不要以为说，哎呀，我是禅家，我无相，我观空，我什么都不要。这边就告诉你，你有什么尽其所能，对不对？把你最好的通通要布置出来，这叫做修慧舍。今天如果我一口气不来了，我就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往生了，这些东西布施给龙天护法，有缘众生，金币给你，夏威夷我去，就这样子，对不对？自证境界是自己的相应，所有一切东西不得间隙。那么灵坛之际，灵坛的意思就是你修法的时候调伏身心，习诸圆律，入坛以后各安静默，觉诸细论，不要在那边谈任何无关的话题，跟修法无关的话题，一切时中立护正念，不得于刹那情昏堕散乱，起诸杂想啊，起诸杂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序次先后，这意思是修法的大众还要按照戒腊啊，按照戒腊这样子排，就排班，须依戒德，不得我慢僭越啊，按照戒腊啊，从上手一直排班下来，不得僭越，义务事故周旋，绝对不做人情的啊，绝对不做人情的，耗时防重啊，绝对不是，我觉得不会像我们的法会，因为你捐钱多，可是你的戒腊根本没有，乃至于根本没有搭曼衣，你就可以坐在最上手，是不许的。你再怎么出大钱的功德主，你该排在什么位置就排什么位置。礼诵之时，当时字句分明，音声和谐，不缓不急，细圆文中，只专注你今天的事法事义，有见一言的文字向上，运此音声充满法界。法界是什么？五蕴是也。你的五蕴要充满，你要观想你的五蕴通体变成音声所充满的法界，那个宫殿，你自身的五蕴的转成宫殿，佛土的相状是佛土所盖的佛刹，音声充满供养三宝，这个三宝当然是指自信三宝啊。那么普施群生，令入大乘一时境界，又复当值在道场中，道场指的都是心哈，悬灯燃灯，散花烧香，运水搬柴，扫地行堂，护坛应客，施奉公众，皆是自培福田，功不唐捐。意思就是说，在大众当中，不管是同修道友或者是护法大众啊，同行占知识、教授占知识或者是外护，所有一切的人在这边所培的福田都是为自己，记住，都不是为别人。今天你纵使发一个心在道场去护妻，不要以为说，哎呀，我改天叫狗，我修功德。我跟你讲，那些修法的大众才不见得稀罕你。你今天来这边做外护，不是护别人，不是自己得功德，是为自己，是为自己以后能够有人也这样子因缘殊胜，对不对？让你能够专心办道， 你祈请这个东西，你祈请这个东西，所以完全是为自己好，绝对不能够兴起一念为别人的心，没有别人可为，通通是为自己，得利益都是你自己，没有人一定要非要你这样的干不可。但须动作沾事，可作鬼患。一毫之善，回向净土，好重要啊！管你今天要回向哪个净土，一定要回向净土。你今天如果真的信人间净土，那就回向人间净土，尽未来际福报无量。所以净土法门就是告诉你，你一定要回向净土，回向清净心相应的净土，绝对没有，绝对没有回生秽土的必要。秽土哪需要你生不生？你要生到这个礼拜，你的心已经是住在净土的心，你才能够再来，不然你没有力量，你还是昏成一个的，对不对？还是个无名凡夫嘛，你来这边能够干嘛事儿？什么都不能干了、所以当你能够回向净土，从净土再来的时候，从净土再来，所以所谓净土再来，不是说你先去一个地方啊，在那边休息一下不累了，然后你再来，不是，你去到那里就是净土，那里就要有一堆事可以做，那里就有一堆事情可以做。你往后文看就知道了，这就是前言。你看，光要修忏这几个基本的修忏须知，有很多文写得很复杂，夏老啊写得非常简单。也就是说，你每天的功课就是这样干。你每天如果以后要受持宝王三昧，你就是这样子干，通通都要治你这一念心而已，以及什么安排你所有这个修行所在一切的眷属因缘。首先你要教导每一个人，对不对？把这因缘都能够具足了，当道场因缘能够具足的时候，修法才有可能。当因缘不具足，佛法从缘生这个真理就不真实了，对不对？因缘不具足，你就能修法吗？修法一定会碰到障碍的，所以你就要去调伏这些障碍，不要忍受这个障碍，一定要霸王硬上弓，怀茶念给别人家去找，这是不可能的代志。一切的法都是从缘所生，缘不具足，你根本不得自在，真实是如是的啊！所以让缘具足。好，同样道理，当你已经道场严禁一切恭敬，对不对？开到正式入文的第一行了，道场严禁一切恭敬，就先检查一下你道场是不是严禁了，严的一直庄严，你有没有把它弄得非常的清净呢？你要对这些事情要非常的恭敬谨慎才是啊！一心敬礼，敬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常住珠宝，然后呢开始相赞，相赞我不念哦，翻过去，然后呢第二页，愿此香花云随心遍虚空啊！你今天不是供香吗？供花吗？供水吗？你要观想所有这一切的所供之物呢，随心观想遍虚空法界，供养一切佛经法贤圣众，就是讲经说法，在十方法界讲经说法的贤圣大众，普熏诸寒士。所以供养一切佛，那是上合诸佛，那么呢普熏诸寒士是下化群生。你要把你今天从十方佛供养的功德所听闻到的道理怎么样往下教，你要发起传承的心，这边就告诉你要传承，你要发起传承三世佛的决心，然后呢要令诸寒士先发菩提心，念佛生极乐，还来度有情。虽说有先生极乐还来度有情，因果不二，聚时而生啊，聚时而生，这就是念佛生极乐还来度有情。往生就是还来，还来就是往生，这就是生而无生，无生而生的道理啊。然后呢底下的注解哈，这是夏老的注解，对这个长行的注解，他说修习歌颂必须清净三业，端庄谨肃，如面佛天，如对尊严，唱念赞记，随语文运心，依身观想，万不可滑口率意，自私法意。以下礼拜各条一定要怎么样？有条不紊啊，一定要条理分明，均系禁忌经文法语，佛名圣号，由因众虔诚，作稀有难招之想，速合天亲菩萨五念法门之旨。等一下我再补充，五念是哪五念？智能获得不可思议感应于潜移默运之中。那么什么叫做五念呢？旁边请注明一下，这是世亲菩萨在往生论当中他告诉我们，念佛要有五种念， 第一个礼拜啊，礼拜，礼拜当然是深了 啊深夜的礼拜。第二个雨夜的赞叹啊，雨夜一定要赞叹啊，做赞叹语。再来异业，做三件事儿。第一个做愿，愿什么？愿往生嘛，对不对？啊，你不会念佛，你不想跟他一样，不可能嘛。然后呢，反观这一念心，就是观察，做愿之后观察这念心，观察到如了，你真的如你所做愿那样子的心，这样子的真实，这样子的切愿，你观察你的心如了以后，最后一个回向。最后就回向，这是世亲菩萨他的口诀：礼拜、赞叹、作愿、观察、回向。这是世亲菩萨往生论里面念佛的五念法门。今天就跟各位讲这个东西啊。那我们时间到了哈，但是我要请各位偷偷往后面，请看到21页。今天回家你们就先预习，我们下礼拜会在一段时间啊，一段时间来看啊，请看21页。盖闻非有善根，不闻佛法，若无福缘，难遇道场。量以法性本空，了无一物。先建立一时相应，然后呢，妄念即起，遂分我人，平等法中，恒生正爱啊，就开始观缘起了，观生念住了。所以下礼拜我就从这一段文当中帮各位来解析念佛三昧为什么是四念住。这段文不长，从21页一直到27页，两行。然后呢，请佛来加持，对不对？请释迦教主弥陀本尊来正知加持，哀悯于我啊，对不对？做种种加持。那翻过来28页，28页就是我曾经讲过法华三昧的顺逆实心啊，智宗法师也讲过。哦，在这出在法华三昧，然后呢，后来在这个大悲忏里面也有，然后呢，夏老在他的宝王三昧忏里面也用到顺逆实心，可是老人家非常聪明，他把顺逆实心因为很难背，所以他把它整理成29页，29页倒数第四行，自从无始起无明，啊，一直到30页，念十方最后一行哈，念十方佛破恶有，观罪性空破劫死。我们下礼拜呢就会讲到这里，让各位来知道，到这里算是一个段落，对不对？包括了从整个四念住、十二因缘到顺逆实心，完成忏的主体，这个就叫做宝王三昧，也就是念佛三昧。这边都叫做什么？都叫做资粮行、资粮道、加行道到见道。也就是说，今天我要开始念佛的名，佛名在哪里念？佛名在51页，各位往后看，51页，佛名是从51页开始念，也就告诉你，你念佛要什么，怎么样开始念？你要修念佛三昧，一定要先资粮道，对不对？加行道、见道。那么在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什么东西？就是修四念住的正见，就是修地前的八正道，以正见为一，离欲会害，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把地前的八正道圆满了，见道，对不对？见道，七觉知的心发起来，然后用七觉知的心运心观境，观什么？观阿弥陀佛国的正业报庄严，由此入心修宝王三昧。这个时候的持名念佛就是实相三，就是实相念佛，不用再另外观想，持名就好。这心是入如的，所以呢，他要入阿弥陀佛的佛号之前，先从南无毗卢遮那佛开始念，然后呢，好唱好唱好唱好唱，一直到后面，这好像有点像拜88佛。千佛万佛一样啊，那拜拜拜拜到这边为止，最后请看78页，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因为这个法门是释迦牟尼佛教的，然后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最后这些是回向，最后这些倒数的一二三行加上七十九页的两行一行半，那是回向，那是回向，对不对？那么如果你愿意停在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久一点，或者改成六字改成四字，那就随个人所愿，随个人所愿。所以我简单把整个宝王三昧的念佛三昧的行法啊，简单概略的跟各位简单的说明一下。可是问题是我不懂为什么现在，为什么现在行法不教，然后呢无量寿经只是诵，所有这些道理通通在无量寿经里面。可惜啊，宝剑深埋，我每次都是会感慨这个事情。好，今天用这样子来感恩哈，释迦牟尼佛的教导，阿弥陀佛的加倍啊，愿大家用功了。